问号哗啦啦，谁来帮您解答？最酷帮帮团，轻轻松松全拿下。
生活小贴士尽在帮您解答。那帮您解答节目呢，将会由节目作家尹月就市民朋友们关注的在韩生活中遇到的大小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好的，马上有请出尹月。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你好，好久不见了。
咱们这个板块真的是
时隔大约有两个月了吗？
对，两个多月。
一月末的时候。
对对对对，当时春节过后我们是疫情爆发了嘛，所以为了这个给在韩华人提供更为精准的这种疫情的信息，我们当时也是设置的这个新冠专题，所以很遗憾的我这个板块在当时是被撤掉的。
是，但是其实每天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日常生活当中必须的一些内容，也是由您
啊，当然当然，我也是要吃饭的，我也是要靠这个来吃饭。
那好啊，时隔两个多月没见了，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哈。他提到了主持人你好，我是持有 F5 永居权的外国人，那最近呢总是接到各种投给几号候选人的这样的短信和电话，所以就有个疑问哈，这个持有永居权的外国人是不是也可以投票呢？
哦，这么一个问题啊，确实最近我也是收到很多的一些短信，
我也是，
包括电话方面。
对，我就是早晨出去跑步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种我们说拉选票的候选人，
是，
对，给我各种各样的传单，告诉我要去投一下这个票。对，
没错没错。所以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真的是持有永居权以及土生土长的韩国人，在韩的华侨，他们是可以投票的是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首先这位听众朋友他提到投票，也就是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两天遇见的这个415的国会议员选举。那我们先给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这个结论，结论上来看的话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韩国的国会选举呢，我们都知道是每四年一次，它是通过全民的选举产生的这个国会议员，也就是说入住在这个我们九号线的国会议事堂那个大楼里面，在那边工作的那些国会议员。那按照韩国相应的选举法的规定呢，只有年满20周岁的韩国国民才可以投票。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外国人也好，还是在韩国的华侨也好，首先你的身份就不是韩国国民，不是这个四个字的话，也就意味着你没有这个投票的权利。对，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这边生活多久的话，按照相应的法律是没有赋予你这样的一个资格。那你如果真的想参与到韩国的这些政治的事情当中的话，就得想办法取得这个韩国国籍。当然我们都知道韩国国籍也是有一定的要求嘛，是要求一般最起码在韩国你要居住超过5年以上。那按照韩国的法律呢，你是成年的，而且如果是一般的外国人是要拥有6000万韩元以上，如果是外国的同胞，也就我们经常会提到的朝鲜族，是有3000万韩元以上的资产，而且具有维持这个生计的能力，也就是说你有赚钱的能力，对，且还要需要2名以上韩国国籍者的入籍推荐书。那如果入籍申请者是朝鲜族的话，还需要提交中国当局的这样的一个公文。满足这些条件以后可以去申请。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还会经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认证，之后才可以就是说赋予你这样的一项资格。
看来这个要求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是的，
是啊。所以这么看来的话，其实在韩的所有外国人都是没有任何的投票权利是吗？
那还真不是哈。虽然说在韩的外国朋友，我们说在韩国生活久了，我们确实是选不了总统，选不了国会议员，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选举是可以参与的，叫做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
对，最近的一次的话就是2018年的6月13号的这个地方选举。那有的人就问这个地方选举是什么意思？
对啊，什么意思？
对，因为这个吉邦森格是从韩语过来的嘛。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说理解成就是我们选市长，我们选省长，选这个教育局长，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为什么就说会赋予外国人这样的一个资格呢？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首先你也是要有这个永久资格权，且要超过3年以上。
相当于我有 F5 签证以上，三年以上才可以
去投票。那这也意味着虽然你不是大韩民国的国民，但你是这个首尔市，或者说仁川市，或者说你生活的所在的这个市，你是这个市的市民，所以你还是可以去影响谁来规划你这个城市的。你这个
我们说的新民馆是不是？
对，你这个资格还是可以有的。你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可以去选举的。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这个做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 445的国会议员选举是不可以的，但是再过两年的再一轮的我们要选首尔市长的话，如果你不太满意现在的首尔市长，或者你觉得他还做得不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这个意愿去投票，当然前提是我们刚刚向主持人整理的，你要有F的永久居住权且要超过三年以上才可以。哦，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看了一下这次的这个以前外国人投票的一些情况，他们参与投票的意愿率非常高吗？
从结果来看的话，不低，目前来看是不低，而且这个有越来越高的倾向。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有越来越高的倾向呢？是因为韩国给外国人有这个投票权的这个历史感并不太长。
它是在05年的时候修改了选举法，
之后才规定了我们说有这个F5居住签3年以上的 且是成年的外国人才可以投。 那05年之后的第二年， 06年有一个地方选举， 那么到了18年的话，
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趋势，特别是在韩国的中国朝鲜族，他们有愿意参与到这个韩国的政治的意图的这个倾向是越来越强的。是，最近的这次投票，我们发现呢是叫做撒钻投票，是吧？怎么去翻译呢这个单词？这个的话，很多新闻有把它翻译成这个缺席投票，也有翻译成字面翻译叫做这个事前投票。那它其实按照它的英语的原意，最标准的翻译叫做不在籍的投票，也就是说我们说这一次的国会议员选举是4月15号规定去投票嘛，
没错。
但是我4月15号，我有自己的一些事情，我可能是在海外这个出差，也有这种情况，我也可能是要照顾我自己的孩子，或者说照顾我的父母，我确实是抽不开身。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一批人的投票权，我们韩国这边是会在规定这个投票之前的这么一段时间，规定为一个不在籍的投票，你可以在这个事前把
嗯，佳琪，那现在随着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的网络上也是谣言四起，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啊，我们也澄清一条不实谣言，帮助您去伪存真。 最近呢，新冠病毒借由5G网络式迅速的扩散的荒唐说法在西方国家是扩散开来了。那这种主张的观点呢，是在全球范围之内，新冠病毒传播的地区与推出5G服务的地区是一样的。在新冠疫情大面积爆发的地区呢，都有这个5G的基站，而没有基站的地方啊，新冠疫情扩散并不严重。视频的网站上还出现了介绍比较 新冠扩散地区和5G的服务地区世界地图的视频，韩国自媒体人当中也有支持该说法的人啊。对此呢，世界卫生组织在其官方发布文章表示， 5G网络 不会传播新冠病毒，病毒不会通过无线移动网络传播， 而且新冠病毒呢已经在诸多不使用 5G的国家 蔓延开来了，因此希望大家可以做到不造谣不传谣，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代表作家尹月和董爱颖以及制作人刘在恩，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把这首歌曲是来自殷英武演唱的《이제 나만 믿어요》献给大家。面8点1013信息港继续邀您一同启航。